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25号礼拜二，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国经济下滑严重，财政面临危机。最近江苏省常熟市下令，体制内人员的工资从5月开始全部用数字人民币发放，消息立刻引发忧虑。
官媒上海证券报4月22号引述知情人士披露了上述消息，从5月份开始，常熟市在编公务员、事业人员、各级国资单位人员的工资全额用数字人民币发放。这个消息如果属实，将成为中国用数字货币发工资的第一例。除了常熟之外，江苏省扬州市亦都开始试点用数字人民币发工资，预计会有更多的地方政府跟进。舆论对此充满疑虑，不少人担忧用数字货币支付工资的方式是否会从国家事业单位开始，到国企，再到民企、个人，最后会普及到全国。在大陆的社交平台上，网民留言说不安全，钱变成了真正的数字，说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就不是你的了，不要以为是什么好事。很多人认为数字人民币比现金更容易控制，当局可以更随意地限制使用范围，甚至直接没收。因此网民讽刺说，恭喜电子粮票，电子人民币禁止兑换外币，不听话还可以一件抄家。还有人说，这个令我联想到明朝皇帝发纸币给官员。明朝纸币大明宝钞，因为没有保证金做保障，加上朝廷滥发，只是发行不回收，结果货币贬值速度惊人，最后还拖垮明朝的经济。有人转述瑞典央行行长的话，一个有良心的国家不会用数字货币，如果遇到战争、自然灾害、黑客、网络故障是很危险的。中共一直鼓吹说数字人民币可以方便个人结算，监督官员财产，但分析人士指出，当局推广数字人民币真正目的并不在此。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爱肯商学院谢田教授接受希望之星采访的时候说，中共推出数字人民币的四大目的，一个是监控百姓，维护政权。中共疯狂地印了1-2百万亿的人民币，这个是通货膨胀的罪魁祸首。但是随着推行数字货币，宣布纸钞作废，中共就将大放水导致通胀的罪证慢慢抹走。推行数字货币的第三个目的是剥夺贪官的收益，很多贪官将现金藏在家。推行数字货币之后，这些人不敢将钱存在银行，不存银行又没办法用。第四个目的就是挑战美元。谢田认为，总的来说，中共推数字货币是试图挽救金融上的颓势，但做不到。谢田在4月23号在大纪元撰文说，中国的经济衰退可能会持续加剧。现在中国经济论坛上有很多人说，中国陷入了通货紧缩而没有通货膨胀，这个可能是一种为中共开脱、为中共的印钞和灌水打掩护的做法。实际上，通缩是指整体价格或者物价水准下跌，因为价格下跌，百姓期待更低的价格，导致消费意愿减少，令到经济放缓。但中国现实不是这样，中国居民的普通消费品，从蔬菜、肉蛋奶到家用和日用消费品，所有的价格都在增长，根本没有进入通缩。中国现在真正出现的问题是物价上涨、产业链转移、经济下滑、失业上升，这些导致消费力下降。中国人因为非常担心未来，才出现储蓄率上升。这种恶性循环的结果就是中国经济会进入更大、更长久的衰退。谢田警告说，中国经济可能已经开始进入萧条，这个对未来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景象。
中共党媒《光明日报》的专栏作家兼评论部副主任董旭玉在被北京当局拘捕一年之后，面临政府部门的间谍罪指控。4月24号，董旭玉的家人首次发布声明，透露了与董旭玉有关的消息。
声明指出，去年2月，董屈玉在北京市中心的一间餐厅会见了一个日本的外交官，遭到北京公安的拘留。当时日本外交官受到了盘问，在几个小时之后获释，而董屈玉就遭到北京当局关押一年的时间。他在被秘密拘捕六个月之后遭到正式的逮捕。今年3月，这个案件被交到北京的一间法院审理，检方以间谍罪起诉61岁的董屈玉。而董的家人说，相关指控是捏造的，目的是为了压制异议。董屈玉在1987年以来开始参加党媒《光明日报》的事务，期间一直为该报工作。在几十年中，董屈玉和外国公民有频繁往来，包括外交官和记者。这些往来现在被视为他担任外国代理人的证据，并指控他可能为日本或者美国服务。除了在《光明日报》投稿之外，董屈玉仲曾经在《纽约时报》中文网上投送过几篇中文稿。他和外国的联系仲包括他曾经获得海外奖学金。董屈玉的家属全面否认间谍指控，并且说这些交流互动可以追溯到20多年前，是属于正常交流的一部分。而之前政府部门没有对他和外国人的互动进行干涉。中共政府尚未透露对董屈玉的审讯日期，当局的法律规章判定情节较轻的间谍活动可能会被判处3至10年的监禁，情节严重者可判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下面是希望之声记者飞真的采访报道。21号，美国国土安全部长马约卡斯在他的首次有关国土安全状况的演讲当中宣布了两项举措，包括展开全部门的90日冲刺审查，以保护关键基础设施免于中共攻击，同时设立有史以来第一个人工智能工作组，以应对人工智能对国土安全的威胁格局带来的彻底改变，并加强筛检和审查机制，辨认中国非法人士入境。
中共到底会对美国构成怎样的国土安全威胁？对此，台湾国防战略与资源所所长苏子云在接受本台记者访问的时候表示，美国的战略文化基本上都是从最坏的角度出发。去年9月，美国为了简化对台军售流程，强化盟友对抗中共，成立了老虎队 Tiger Team， 由高级官员直接在美国国防部、国务院和产业部分进行督导和协调。苏子云的观察是，
美国的国土安全部部长他是在针对中共的非军事层面的这个威胁，包括最近在美国发现中共有秘密警察，中共对于美国的资讯渗透，也传出中共想要渗透美国的卫星通讯系统，所以我想国土安全部的职责是基于这一块防护的部分，那间接的就会涉及到美国涉外的这些合作，也包括台湾来应对中共全方位的威胁。
对于美国国土安全部设立有史以来第一个人工智能工作组，苏子云认为，人工智能的威胁虽然是一个全新的战略领域，但美国很早就有讨论甚至辩论，譬如在奥巴马政府时代就曾经对无人机是否可以导入自主的 AI 科技进行激烈的辩论，因为在伦理上他们认为不应该由机器人来决定是否对人类发动攻击。苏子云说，
现在最重要就是中共他把科技滥用，所以威胁到人工智慧的发展。我想美国他是基于这样一个安全的角度做准备。我评估国土安全部第一个是会针对人工智慧相关的硬体软体的出口进行盘点，第二个就是针对美国内部网络避免被中共运用来做相关的强化，至于软体跟硬体出口的盘点，最后会交由美国商务部，就是总体上对于中共的科技围堵会进行强化。
根据美国之音的报道， 人工智能任务工作组将探索 AI 可以怎样令到国土安全部的工作更完善，好似检查输入美国的货物是否有非法商品，例如强效类鸦片止痛剂芬太尼或者劳工制造的产品，亦都会积极敦促运用 AI 来确保电网和供水系统的安全，因为这两种系统在战时很容易沦为敌人攻击的目标。
日前北京市一位女官员受贿及被查细节曝光，这一名女官员被指受贿之后，因为害怕有牢狱之灾而拜大神拜大仙，甚至还在被查时装疯卖傻撒泼耍赖。
4月23号，中共中纪委网站刊文通报了北京市西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前党组书记严学会的贪腐案细节，内容说2021年9月严学会因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被立案调查，2022年9月被开除党籍公职，同年12月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6个月，罚款40万元人民币。根据通报内容，为了避免东窗事发，严学会在2021年9月至11月被查期间，针对过往的贪污受贿行为多次同相关人员进行串谋，并努力销毁证据，但他仍然不放心，于是开始找人算命，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位人称黄衣的神秘女子，严学会就向他咨询官运前途，拜大神求大仙，希望去除升迁阻碍，免除牢狱之灾。严学会在被留置前期还诈傻扮懵，无理取闹，对抗调查，认为只要抵抗到底就不会被查实。这个消息在中国网络引起了网民的热议，有人说不准老百姓迷信当官的自己做坏事就拜神求保佑，神会保佑这样的人吗？中共宣扬无神论，但最近不断传出不少中共官员为了保住官位升迁免牢狱等私利而求神拜佛，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前哨杂志曾经披露过的前中共党魁江泽民因为怕落地狱而在家里抄地藏经的事。不单止是这样，江泽民身边还养了不少为他发功治病的气功师和会算命的特异功能者。另外，海外人民报亦都曾经披露，江泽民在2001年北戴河会议之后，从海边直接去了山西五台山烧香拜佛，同他一起去的还有他的仔江绵恒和曾庆红。
近日中国福建体育彩票开奖时出现诡异现象，网民质疑官方造假，官方回应说是天气原因，引发网民嘲讽。
中国网络日前流传一段福建地方电视台12号播出的体育彩票31选7的开奖直播短片，画面显示多个中奖数字球在出口处停留几秒之后才跌落，开出第四个球01号的时候，球就卡在个落球的斜坡上，阻住了后面的三个球。网民质疑这个现象反重力，并怀疑个球入面是不是有吸铁石，但福建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宣传部的工作人员对红星新闻回应说吸铁石肯定不会有。他解释说每次开奖之前，彩票中心工作人员会进行各种的检查，并且只有公证人员才能够接触到个彩球。此外，摇奖机的设备生产商已经得到国家体育总局的认证。工作人员还说之前从未出现过彩球堆积的情况，现在已经联系了生产摇奖机的厂商，正在等待厂商的回复。但是福建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接受上游新闻采访的时候就说，开奖用球卡住是小概率事件，而且可能是天气原因，并且说这个结论是一种分析出来的可能，亦都可能是多种原因造成的。面对民众的质疑，福建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仍然确认这个开奖结果是有效的，因为它是在公证员监督之下开的奖。对此，网民纷纷留言嘲讽，这个神奇的国度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我们社会主义有自己的经典力学，一种物理学无法解释的力权力。各位观众朋友，这一节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多谢大家收听。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留言并分享出去，多谢大家。